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一起打开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的第十一章。尼希米记第十一章再一次呈现了这卷书的一个文学特点，就是家谱特别的多。尼希米记十一章再一次的罗列了一个一个的人名。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一般会比较觉得枯燥，对吧？为什么要罗列那么多的人名呢？至少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觉得安慰，就是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上帝都纪念；每一个在主面前侍奉的人，上帝都不仅上帝纪念，他也记载下来，让后人来传颂。传颂的目的是为了激发我们的热心和爱心。各位，我们服侍上帝，第一，当然有永恒的奖赏；第二，即使在今生，我们这些服侍上帝的人，你要知道，单单你的忠心的服侍，就能激动许许多多的人，激励许许多多的人。我觉得这个真是神的恩典，对吧？虽然我们在这些的侍奉当中会有很多的挑战和艰难，但是在这一切当中，上帝给我们有非常清晰的属天的盼望，以及在今生就能够激励他人、侍奉他人的这样的一个做工的果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安慰的。我先来为你们诵读前面四节的经文，《尼希米记》第十一章。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自迁，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其中有些犹大人和便雅悯人。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乌西亚的儿子亚他雅，乌西亚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示法提亚的儿子，示法提亚是马勒列的儿子，等等等等，往下直到第24节全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名单。请注意，此时圣殿已经修好了，圣城已经修好了。问大家，当圣城修好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一切都完工了呢？抱歉，此时，是的，城墙已经建造，城市已经新建起来了，但是此时依然仇敌环伺。城墙随时有被破坏的可能，我们读前面几章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晰这一点，对吧？他们此时依然在征战当中。各位，教会的侍奉依然是如此，就没有完成的时候。完成一件事情，还有下一件事情，征战永远在继续当中。这是多少的时候提醒我们，永远都不能懈怠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为了保护已经完成的工作，尼希米做了一件特别不讨喜的事，非常的不讨喜。尼希米做了一件什么事？他必须迁入一些人住在耶路撒冷这座刚刚新建的城市当中。哎，你说这个有什么不讨喜的？一会儿我要告诉你。 因为当时的情况，第七章告诉我们了，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什么意思？意思是虽然城建起来了，但是百废待兴，百业待兴，就只有城墙的地儿，你喜不喜欢去住在那里？那里没有美团，没有酒店啊，没有美食，没有共享单车，没有公交车，什么都不方便，房屋都没有，意味着什么？你去住在那里，你要自己再重新建设。哇，这个挑战很大，对不对？那常理就是谁都不愿意住在这样的地方。所以如果谁都不愿意住在这个地方怎么办？请注意，这是圣城啊，我们把圣城建立起来，难道让它成为一座空城吗？建起来的目的不就是要让神的百姓和子民充满其中吗？问大家，为什么起初耶路撒冷城内人口为什么那么的稀少？很简单哈，首先看得见的原因，首先治安不太好。我说的这个治安指的是仇敌常常会来骚扰，你愿不愿意住在一个仇敌常常来攻打的城市？你不愿意吧？谁都不愿意，要摆上身家性命的，可不是去受苦那么简单哦，是要摆上身家性命住在里面的。不愿意，每个人都不愿意。第二，除了这个危机，仇敌常常来骚扰之外，还有一个危机在这里，生计渺茫，你知道吗？城已经荒废很久了，光有城墙，百废待兴，一切的一切得从头开始。在这里，你得自己建房子，你得自己开垦荒地，你得自己找生计，你得自己去生活，对不对？如果前一个是一个治安的危，生命的危险的话，后一个就叫经济的危机嘛。住在这里，经济是要受亏损的。这是不是这个城人口稀少的原因？当然是，当然是。但是呢，我特别想让大家发现另外一个，其实经文压根没记载的原因。我认为这是本质的原因。我认为这个原因才是本质的原因，就是大家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重视圣城，没有以这座城为荣耀，没有真正的愿意在其中侍奉神，就是信仰的原因，对不对？就大家并没有那么的渴慕，说我就是要住在耶路撒冷这座城里。信仰，当信仰遭遇经济，当信仰遭遇政治，当信仰遭遇安危，当信仰遭遇舒适，这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挑战，对不对？啊，这是第三个根本的原因。那怎么办呢？既然住在这里挑战那么大，谁都不愿意住。一节二节经文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百姓的十分之一抽签定居圣城，其余的百姓分居于各城邑自己的地业中，凡甘心乐意住在圣城者都被百姓祝福。什么意思？这两节经文我认为有三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叫首领，第二个信息叫抽签，第三个信息叫甘心乐意。我们先看第一个信息，既然这个活是又脏又差又累的活，谁都不愿意干的活，怎么办呢？他首先说，是那些做首领的，他们首先以身作则，不顾安危，最先迁入圣城，对不对？这经文告诉我们的。哎，别感动，这个没有什么值得好感动的，这就是正常事。各位，这叫正常事。是的，在教会中侍奉永远都是这个原则，主耶稣说的嘛。做首领的，做领袖的，就一定要比众人 受更多的劳苦，更多的舍己，更多的服侍，更多的面对那些危险，对不对？因为只有这样，尼希米再去鼓励别人迁入圣城的时候才有力量。我问你们，如果尼希米不住在这里啊，住在半山别墅，但是他就是要鼓励耶路撒冷人，十个 抽签抽一个人住在耶路撒冷，你说有没有力量？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怎么想？你怎么不去？凭什么让我去？有没有道理？各位，真的是这样子的，大家心里就会这样想，对不对？但是感谢赞美主，咱们的好弟兄尼希米，人家先住在耶路撒冷，咱们的好教师以斯拉，人家先住在耶路撒冷，那些做族长的、做祭司的、做立位人，他们下面的名单当中许许多多先住在耶路撒冷，对不对？这就叫见证。各位，服侍主不是耍把嘴皮子的，服侍主是真实的见证，真实的见证才有力量激励人。这就是主所说的好牧人嘛，好牧人甚至好到一个地步，要为羊舍命，不是薅羊毛，对不对？为羊舍命，哇，我觉得这个经文对我们太有帮助了。为什么？我们教会全职的弟兄越来越多，将来都是要做领袖的，都是要做首领的，对不对？很明显啊，全职的弟兄越来越多，以后是不是都要做领袖、做首领的，带领教会的嘛，服侍教会的嘛？弟兄们，我们今天要来共勉，我们要先住在耶路撒冷，好不好？弟兄们一个敢回答的都没有，那群羊就忙，群羊就心里打咯噔了，对不对？是的，我们要先住在耶路撒冷。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很激励我们。第二，教会服事不仅仅有首领领袖的榜样、生命的见证来激励，当然有这个很好了。但你知道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家庭教会基要派的教会，它也有这个东西，但是为什么走不长？问大家，为什么上一辈一旦离世见主，下一辈几乎就散架？因为它只有这个。所以有这个很重要的，但只有这个还是不够的，对不对？他可能也有膝盖，也有祷告，也有灵修，也有爱心，也有舍己，什么都有，有榜样，有见证，但是他还缺。接下来怎么说？仅仅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就可以了吗？不，仅仅你去做榜样就可以了吗？需要，但还不够。接下来说，其余的百姓怎么样？自谦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九人住在别的城邑。什么意思？是的，住在耶路撒冷充满挑战，充满危险，充满艰难，谁都不愿意住。但是问大家，如果大家都不住，大家都自私自利，大家都只考虑自己的得失，这个时候怎么办啊？这个时候事就没法干了，对不对？于是尼希米做的第一点是他先做榜样，但尼希米做了第二点，就是他来推动，他来制定规则，他使用规矩。那什么样的规矩合适呢？看你长得帅，你住在耶路撒冷行不行？看你能干，住在耶路撒冷行不行？每一样都有不公平的方式，对不对？对，规矩的原则是什么？一视同仁，公平，对不对？就看你抽到抽不到了，抽到抽不到取决于神，签放在耶和华的手，签放在怀中，定是由耶和华，对不对？那抽签其实在古代，在尼希米的时代，你能想到比这个更公平的方式吗？你想不到，对不对？哎，我觉得尼希米非常好，他并且是公平的，并且是什么？是有一个非常，甚至是有点强迫的方式，你发现没有？你别跟我说你不去哦，抽到你就得去，抽不到那你就不去。所以 尼西米要做一件得罪人的事，要做一件推动这件事，但是最终呢，其实是帮助他们成长。看似当然是得罪他们，但是在帮助他们成长，对不对？帮助他们住在圣城，就是第二，就是建立起来常规的规范和规矩。第一，首领以身作则；第二呢，常规的这个规范和规矩，就面对一般民众，你只能用这种方式。但是我们感恩的是，还有第三个，第三个也很激动人心，就是甘心乐意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大家就为他们祝福。哎，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就大家千万别忽略了这一点，任何时候都是如此。一件伟大的事，一件受苦的事，一件舍己的事，一件大家都不愿意干的事，总需要这三个方面同时推进才可以。第一，需要领袖来冲锋，来担当，来舍己，来付出，来开拓，对不对？但是别忘了，还开拓完之后，还需要日常的常态化的管理，按照公平的原则来办理，每十人中抽一人，大家一视同仁，建立起常规法则。这尼西米推动的第二件事。但是别忘了，在这一切的常规之外，大家还是要有激情、热心、奉献和热血。你有没有发现，基要派中国家庭教会过去几十年几乎只有第一点，就领袖冲锋陷阵见证。但过去改革宗长老会过去这十几二十年呢，开始建立第二点，就常规化的章程化的那个管理的方式。但是今天我们走到这里，我们依然不要忘了还有第三点，热血激情付出，叫做甘心乐意。什么叫甘心乐意啊？就是人家既不是领袖，也没抽到签儿，但人家就是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呀。这个宝不宝贵？真的很宝贵。我们甚至期待我们教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领袖冲锋，常规法则，热血激情，三者都很宝贵，并且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别忘了，为什么缺一不可？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服侍主。领袖在那里以身作则，先冲锋，是不是服侍主？尼西米建立常规法则，公平原则，抽签，是不是服侍主？还有那些默默无闻甘心乐意的人，是不是服侍主？都是，甚至你都不好比较出来个高低贵贱，他们都是在服侍主，对不对？要知道耶路撒冷是什么，第一节和第十八节都在告诉我们是圣城。很明显，所有人都不喜欢居住在圣城，就好像今天很多人不愿意来聚会一样啊，那不然压根就不用抽签了，对不对？就拼命往里冲了，要是喜欢的话还用抽签吗？可能也得抽签，就抽谁来谁不能来，可能得交五年社保，对吧？各位要知道，此时的耶路撒冷的定居权并非是抢手的宝贝，反而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太烫手了。如果要住进耶路撒冷，或许就要放弃自己本来有的家园和家业，一切从头开始，或许要放弃从前的生计、田产、人际关系，真的不容易。但总之，这些神的百姓为着上帝的缘故做出了牺牲。我们千万别忘了，这些神的百姓共同做出了牺牲。但是接下来，我临沂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们：上帝是否也呼召我们如此行？上帝是否也呼召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侍奉神这条道路上舍己奉献服侍？是的，舍己是很难的，对付自己是很难的， 舍弃自己的是很难的，但是这是信仰最真实落地的地方，免得我们成为能说不能行的人，免得我们成为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的人。各位，人怎么能够成为这样的状态？就是只说嘛，只说不干，就一定会滑向这样的状态，就100%会滑向这样的状态。只要你敢只说不干，你就100%会滑向这样的状态。信仰是很实在的，受苦、舍己、付出、悔改、认罪、对付自己、服侍神，甚至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自己就是有很多的不舒服和艰难，对吧？但是这一切出于对上帝的国度和百姓的考虑，就是将这一切置于自己的舒适感觉利益之上，这是尼西米推动的一件事情。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提醒，对不对？我总是觉得这样的提醒总是最艰难的。为什么总是最艰难的？你想一想，人天然是什么状态？我告诉你，人天然是自我中心、自私自利、专顾自己、爱自己过于爱别人，这是不是人天然的状态？成了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陷入这样的状态？但是你知道，这样的状态会扭曲我们的灵魂和生命，对吧？这样的状态会让我们生命枯干枯竭，对吧？这样的状态会让我们自己都最终跟自己都过不去，对不对？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最终他开始是跟别人过不去，最后是跟自己过不去，对吧？所以趁早悔改，唯有一条路，趁早悔改，就是不断的即使自己不舒服的时候，还是说话行事做决定，思考神对我的呼召，神对我的使命，我如何荣耀神，如何忠心的服侍主。如果不想这些事情，我们就不可能忠心服侍主。这一点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当然退一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考虑不周哈，这个每个人都会有局限，都会有软弱，都会有这个想不到的地方，这个没关系。我们对付的不是技巧上的想不到，经验能力上的不够，对付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的自私自利，专顾自己，这个不愿舍己，不愿付出，不愿牺牲的这种想法，这个是要对付的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这些定居者的名单，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接下来呢，他告诉我们呢，定居在耶路撒冷的人口，我专门计算了一下，总共是3044人。但你知道呢，在犹太的文化当中，他是只会记载一家之主的那个男子的，他不会记载妻子和孩子的，对吧？那你想，如果一家之主的男子平均如果是这个一家四口的话，3044人，那人口就得12000，对不对？古代可能不止四口了。所以这是一场庞大的人口迁移，为的是什么？将圣城充满，为的是他们凭着信心受苦，为的也是盼望未来。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先知预言说，将来天下的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耶路撒冷要充满天下，这是先知的预言，他们的盼望，对吧？那么宏伟的盼望，各位，那么宏伟的盼望，先从脚下这一步踏出去。各位，我们的盼望也很宏伟哦，将来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的，这是真的哈，我没给你吹画大饼哦，整个新天新地都是我们的，永生、永远的福乐、上帝的同在，都是我们的，宏不宏伟？宏伟。但是今天，我们安安心心的一步步踏出去，对不对？在今天就踏踏实实的来，一步一步的服侍主。宏伟的盼望和每一天踏踏实实的服侍主是一点不冲突的。既然将来耶路撒冷要充满天下，那么从今天开始，他们这群被掳的人就立志来跟随主，先踏出这一小步，迁到耶路撒冷，在这里来生活，在这里来敬拜，在这里来服侍主，在这里来荣耀见证神。 既然将来整个新天新地都是我们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在今生活出那个为永恒而活的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来。它是不矛盾的，并且是连接在一起的，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我不具体来念这些人名了，好吧，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尼西米部署的这些人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第六节和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呢，有许多的勇士。各位，勇士这个翻译呢其实比较古文的翻译，其实按今天的翻译就是大概就是士兵，就军人打仗的，就是孔武有力的人。那还有祭司和利未人，还有管理神殿的，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在殿里供职的，二十三节歌唱的，以及许许多多他说做首领的族长的。什么意思？你看哈，勇士、祭司、利未人、管理神殿的、在神殿供职的、歌唱的、做首领的、族长的，什么意思呀？意思是这些人不单单住进去而已，而且更进一步的，他们在建立一个圣民的秩序。他们住进来的目的是联络成为一个整体，参与圣殿的侍奉。你发现没有？这些人是不是跟圣殿的侍奉极其相关的？单单住进来是没用的，住进来是要服侍主的。所以你回顾本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尼西米的安排一内一外有两部分了。那一方面，住进圣城的人口分配是一个外在的行政体系，外在的，对吧？各位多说一句，外在的东西不一定是不属灵的哟，很多外在的东西它就是很属灵的，要打破这个常规概念，对吧？啊，很属灵，尼西米做的。但是别忘了，它还有内在的，对不对？他注重的是内在的属灵建造，祭司、利未人、圣殿里供职的、歌唱的、管理神殿的，全是关于什么？敬拜的，全是关于敬拜的那个建立。和一内一外，一内一外都彰显了尼西米这两个方面的安排。所以各位，基督信仰就是如此的辽阔，有的时候呢一些外在的事情也是非常上帝让我们去做的非常属灵的事情，当然它跟内在的并不冲突，它需要我们内在来配合整个外在的侍奉，对吧？这就是一到二十四节整个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然后接下来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你会发现它笔锋一转，开始记载什么？记载住在耶路撒冷之外的其他城镇的人。哎，各位，按我们的想法，现今十一章最主要的问题是大家不愿意住在耶路撒冷，对吧？那我们把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记载完了就可以了，你把住在其他地方的人记载一遍，你不是打人家脸吗？哎，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为什么要记载住在其他城镇的人？不是让人家难堪吗？不是让人家受不了吗？但是请注意，不是的。二十五到三十六节记载的其他城镇的人，他们依然是上帝的百姓。大家别忘了哟，当年自迁的时候，当初自迁的时候，另外九个人是住在什么？别的城邑。他没有说他不能住在耶路撒冷，而是自迁的时候就知道他住在别的城邑。请问这个有没有错？请注意，也依然没有错，对不对？他们住在别的城邑是没有错的一件事情。并且我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如果你了解地图，他在这里记述的都是耶路撒冷之外的地方哈，如果你了解地图呢，你就知道这次的他们定居的范围其实超过了贝鲁时期的犹大省，就囊括了就是他们定居在了贝鲁之前隶属于犹大的地方，比如希伯伦和别是巴，就他们住在了贝鲁之前属于犹大但现在不属于犹大的地方。这个是很宏大的一个图景。为什么？ 因为这像一块小小的芥菜种一样，虽然他们这段经文平淡无奇，但是我们看出来上帝给亚伯拉罕之约当中那个土地的应许再一次被更新了。是的，因着被掳，他们是不是失去了土地？但是他们回归的时候，其实波斯帝国给他们划的土地跟被掳之前的土地是啊，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他们依然住在了之前被掳之前的那某一些的土地上，这个暗示着上帝的信实把他们重新带回来。于是众百姓住在其他地方，在那里叫做安居乐业。所以你也不要轻看这些住在其他城镇的人，他们依然住在应许之地上，他们依然在服侍神，他们依然是回归的人，对不对？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就是在侍奉神呀、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突然发现了，有的时候你就是在你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你好好的侍奉神，好好的服侍神，好好的工作，好好的治理自己的家，依然也可以是来侍奉神。但是到了一些时刻该舍己的时候，一定要舍己，别安居乐业惯了就忘记舍己这件事儿。这依然是重要的事儿哈，但其实呢，安居乐业是不要心里有压力的，安居乐业挺好的，感谢赞美主，为此向上帝感恩，没有问题的。这就是圣民的秩序嘛，圣民的秩序，你突然发现他给了你相当广阔的应用的空间。这个广阔就在于说，他既要有领袖的冲锋，又要有日常的规则，还有甘心乐意的激情，还有外在的体系牵人进来，还有内在的建造圣殿的敬拜，当然最终还要有整体的整个应许之地的扩展，耶路撒冷之外的城镇的居住，当他们住在这里繁衍后代，等待我主耶稣基督的到来。阿们。这就是圣民的秩序，我们今天在地上也是如此，我们有的时刻需要舍己付出激情，有的时刻需要安居乐业，守素安常，做好本分的事儿，来等候我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阿们。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你用自己的话语每一次的都提醒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何等的需要，我们总是一群软弱糟糕不配的人，然而你不撇弃我们，你怜悯我们，你使我们在每一天当中来侍奉你，或激情，或舍己，或安居，或是许许多多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学习对付自己的功课，主你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不同的处境当中，就让我们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来学习依靠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心里不断地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在你的那里，而是我们知道我们该在今生如何的侍奉。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